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剧情、传记、历史类电影《间谍之桥》。本片于2015年上映，并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项，以及最佳影片、最佳混音、最佳美术指导、最佳原创音乐提名。第73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男配角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间谍之桥》。每个国家都需要 standing man，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主旋律，而美国这面主旋律的大旗由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携手挥舞再合适不过。从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开始，让世人看到了什么是美国精神。其中被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大兵，而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对一位母亲的承诺。其过程是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责任无限放大。2015年斯皮尔伯格导演带着这部《间谍之桥》重磅回归，老搭档汤姆·汉克斯主演，科恩兄弟联合编剧，这一部冷战题材的影片不再是战争下的正义是非，而是战争过后真正艰难的部分，对宪法的恪守。这一主题至今不老，并且长久不衰，因为它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主旋律。导演斯皮尔伯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真实事件时，就觉得这应该是一部电影。1957年，一位知名商业保险业务律师 Donovan 接受了政府给予的帮助一位苏联间谍辩护的工作，没想到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还避免了这位苏联间谍被送上电椅，而是判了30年徒刑。不久，1960年，美国新型侦察机执行秘密任务时被苏军击落， Donovan 又成为了交换人质的谈判人，被卷入了冷战风暴的中心。转眼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位于东德的格里尼克大桥与苏联被俘间谍 Rudolf Abel 交换的不仅是美军侦察机驾驶员 Gary Powers，还有德方扣押的美国留学生 Frederick Pryor。 影片虽然名为《间谍之桥》，但这并不是一部谍战片，其内容更偏向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人物传记片。而这样影片名称则更是摆明了立场，故事强调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刻意去塑造一个英雄人物。这个人物角色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可以一个人笔挺地站立在那座孤冷的大桥上，面对无声的战场，他不是一个人，不只是一名律师，他代表着美国的宪法，代表着尊重人权的美国精神。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的做人原则。冷战期间， 看似没有战火，但是依然是苏美两国的军备大战。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在这样的前提下，两国的特务机构必然是不择手段的侵略、监察、抢夺一切资源和技术。与之相比，这位英国后裔的律师 Donovan 在战后开始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凭借自己的本事在业界名声在外，用法律来维持国家系统和社会的运转。特务机构和法律体制就像阴阳的两极，明暗的对立，你一定是共存的，并且相互影响。这样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一代宗师里大师哥说的，面子做错一件事，里子就得背地里去杀几个人。而这部影片里的故事就好比里子出了差错，面子就得去拼命地四处斡旋求全。而为了避免让这个坚守法律的正义代表显得过于的说教和标签化，影片在剧情设计和人物对白中都下足了功夫。首先，剧情线的双线合璧。汤姆·汉克斯饰演的律师 Donovan 是业界的翘楚，是法律的捍卫者，更是国家的标杆式人物形象。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的父亲。这才是让一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有立足点的最核心的部分。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才是一切人性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影片从开篇 Donovan 接受了为苏联间谍 Abel 辩护的工作，他就面临如何与家人交代的问题。而辩护的过程，结果的承担，他都是与家人站在一起，试图在自我原则和家庭责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而当 Donovan 完成了秘密的交换人质，在心力交瘁的任务过后，令他最终露出微笑的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即便被妻子抱怨买错了特产，被忙着看电视的孩子们忽略，但是他是踏实的，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睡一个安稳觉。影片几乎用了四分之一的笔墨来描绘律师 Donovan 的家庭关系，从始至终一以贯之。为此，影片中 Donovan 回家的第一顿晚餐颇为重要，而导演和编剧的用心也是处处彰显。镜头里夫妻为了是否接受案子的不同立场而各执一词，大女儿被人爽约的臭脸，小儿子对做家务的怨怼，小女儿抢着偷吃被妈妈斥责的不甘。在一张餐桌前，一家五口围坐，一切发生的杂而不乱，在有限的镜头角度里自然地上演，最终都结果在事务所助手抱着承诺的资料来找到那么加班，揭晓了大女儿被爽约的罪魁祸首，还说露了 Donovan 已经接受案子的事实。场景结束在尴尬的 Donovan 赶紧闭眼低头开始饭前祷告，妻子只能不情愿地配合，不再多言。这一连串的镜头和对白把人物和家庭关系交代得极其丰富生动，令人一下子就对这个大家庭充满亲近感， 真实的无以复加。每个人物的个性都是自然流露，毫不做作，整体节奏明快幽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家庭，才是真正融洽的家庭气氛。正是这样的家庭感和父亲的角色，让 Donovan 才真正代表了千万个美国的家庭支撑，才让他作为坚守美国宪法的国家支柱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不是空洞的主义者或理论家。他所做的一切是职业道德，更是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为了避免战争。反过来说，拯救了别的国家的间谍，也相当于挽救了自己国家的间谍，也挽回了国家的危机，也就等同于解救了千万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这是斯皮尔伯格导演擅长的，也是他喜欢的讲故事的方式，以小见大。其次，演讲词之外的黑色幽默。律师 Donovan 这样的角色，少不了对宪法、对人权的维护，而他的言辞中必然会有美国精神的弘扬。如何中和这样的主旋律感？影片让律师 Donovan 在工作场合之外的私下里，也就是家里和非工作场合，都有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幽默，不饶人的舌头。影片中，从律师 Donovan 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苏联间谍 Abel 开始，他就是严肃的开场，到与主审法官的争执，最后到最高法院的陈述，是一级一级递进式的美国式法律与人权主义宣讲。律师只为辩护人工作，不受国家和任何特务部门影响和胁迫。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辩护，组成美国的是这个国家的宪法。向敌人证明我们的原则，就是在强调我们是谁。这样的句子 Donovan 总是会在适当的场合丢出来，点到为止，令人内心被重重一击。正如预告片里主审法官强调的，这是文明的战争。而 Donovan 除了在律师角度的言之凿凿之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法律条例和行业规则来强词夺理。影片开篇人物的交代就从他与另一位律师的辩论开始，生生把他一名车祸撞了五个人的客户用一件事的解决方式解决了五件事的后果，让对方律师无计可施。而这也预示着能把五件事说成一件事的律师 Donovan 也能把一件事变成两件事，最终用一名苏联人质换回两名被扣押的美国人。因为他就是这么的尖锐，总能切中要害，不留余地，还不丢面子。面对苏联人的谈判，他会吐槽说，关于人质交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国家的名字真的是太长了。而面对德国政府的官员，他也能淡定地说出，能不能为了节省时间把苏联的名字简称一下。最后还不顾 CIA 人员的警告，跑去希尔顿点了两份早餐给自己压惊。影片中会讲幽默论调的，除了律师 Donovan， 还有一位就是苏联的间谍 Abel。 不同的是， Abel 只有一句冷幽默台词，这样有帮助吗？分别在 Donovan 两次问他有没有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的严重后果时， 和最后人质交换，询问他回到苏联人的手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时， Abel 的态度永远都是担心有用吗，既调侃又犀利。作为一个间谍情报人员，这样的担心从一开始就不必存在了。而两人的友谊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一位美国律师真的会跟他的辩护人，也就是一位苏联间谍，产生相互尊重的友谊吗？首先，影片将 Abel 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到位，一位轻描淡写生死，不惧怕不退让的情报工作者，面对毫无瓜葛的 Donovan， 从不质问他间谍的工作，不批判他的道德立场，只是极力地帮助他争取权益。当 Donovan 面露难色时，他说 Donovan 令他想起一位故人，一位 standing man， 一位人们对他越是强硬他越是反抗坚定自己立场的人。而他们二人之间在共同面对举国的压力之下，由于各自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渐渐产生了互相敬佩的好感。再者，关于影片的处理方式，这部影片为了不令观众乏味，反而刻意没有去运用过多的长镜头，让影片像史诗巨片一样渲染情绪。毕竟观众已经不再买单那样老套的煽情桥段，故事依托冷战背景，又充满辩论谈判的重头戏，如何让影片不沉闷，其中运用了数个精巧的剪辑，令节奏变换得恰到好处。关于剧情巧妙的切换，第一次剧情转换是在间谍 Abel 被抓，律师 Donovan 接受辩护，两人在监狱里首次交谈达成一致后， Abel 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们国家现在一定也有人在苏联做着跟我同样的事情。此时镜头右侧的 Abel 特写暗淡下去，镜头左侧逐渐出现了美国飞行员 Gary Powers 的特写。第二次当影片在交代这些飞行员出任务时需要用到的物品时，镜头转向的却是 Abel 在美国被查收的所有物品。第三次当美国飞行员 Gary Powers 被捕遭到审问不能睡觉时，迷离中传来叫醒声后，镜头里醒来的却是在美国监狱里安睡的苏联间谍 Abel。 第四次当影片进行到第二轮法庭宣判时，一声全体起立后，下一个镜头里出现的却是小学里的孩子们全体起立跟着老师看着美国国旗手举胸前一起念着宣言。诸如此类的处理让影片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令观众们想象不到的场景插入进来，跳跃性的叙事却衔接得极为恰当，令人保持新鲜感。关于剧情巧妙的对仗，当律师 Donovan 开始为间谍 Abel 辩护后，消息印满了报纸新闻，令地铁里看报的人都对他纷纷投去质疑的目光。而影片结尾他交换人质的事迹也被刊登了出来，人们又对他投去赞赏的目光。到了柏林之后， Donovan 在希尔顿没有吃上双份早餐，结果急忙赶到德国官员办公室，正赶上这里的早餐收桌子，两顿一顿都没赶上，着实悲催。以及最后他在西柏林的地铁上目睹的夜晚从东柏林逃出翻墙的人们被射杀，和他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在地铁上看到孩子们自由地翻越栏杆，陷入深深的沉思。 这样的前后对比，让影片显得更加工整，一切都有因有果，连贯顺畅。用幽默代替说教，用对比带来了反思。最后，关于两个人物的塑造，英国间谍 Abel 的塑造在前，一个人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的开场，镜子里的自己，画中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无不从不同侧面角度展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一个沉稳耐心慢慢悠悠的情报工作者映入眼帘，与之相比，CIA 探员显得笨拙无力，这是美国人对自己牛气哄哄的情报部门的放下。影片中对 CIA 的形象多次是讽刺的，他们以利益为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视法律，忽略人命，无论是苏联间谍的命还是美国大学生的命，没有利益和情报的生命就是不值钱的命。而 Abel 面对这一切的坦然令人敬佩。律师 Donovan 的形象塑造在后，一个人面对两个国家甚至三个国家的强权践踏，本国的不支持，德国的不合作，苏联的不让步，都令他承受的重压无以复加，但是直到最后他都坚持着用一个人换取两个人质的任务初衷，不管看起来是不是合理，他的任务就是让事情说得通，并让事情发生。影片最后，两国的人员都各自离开，走向大桥的两端，探照灯熄灭，所有人散场。 Donovan 独自站立在大桥的背影，双脚距离与肩同宽，像个美国首字母开头的大写 A 一样稳稳而立。镜头转向正面，从脚下摇到肩上，给了 Donovan 一个自下而上的正面特写，令人们终于有机会默默地正视这个人，为了避免战争挽救了三个生命的律师。最后镜头拉到远景，交错的钢架大桥的缝隙里，镜头左下处 Donovan 依然站在那里。在这样复杂的背景和历史阶段里，他是渺小的，但是却是最坚实的那块基石，最核心的一颗铆钉。在这个寂静的早晨，5:30交换人质的过程远远不足以迎来天明，也许依然独自站在那里的 Donovan 也知道黎明还远远没有到来。不过这时影片响起的配乐是节奏感极强的军鼓， Donovan 这一战是胜利的，只不过是黎明前一次悄然的胜利，结果是鼓舞人心的，却还不到可以欢呼雀跃的时候。而影片真正煽情的片段还在后面，在用去伦敦野钓三文鱼的旅行借口回到家后，而三个孩子全然不在意钓鱼归来的爸爸，都聚精会神地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报今天早晨关于美国人质被释放的消息，孩子们喊来母亲。当四个人最后听到新闻播报员讲出那句整件事情是律师 Donovan 协助完成的时候，全家人都冻结了。而妻子满处寻不到 Donovan， 最后看到丈夫衣服也不换，横趴在床上睡死过去的模样，真是哭笑不得。舒缓的钢琴和提琴伴奏传来，一小段萨克斯的旋律伴着上午的阳光从摆动的窗帘中洒落在床上，这份和平与安详把观众们感动得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人物，而让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只是坚守法律，尊重人权和生命的意识，就这么简单。当你有多大的心，你的行为就会有多重。整部电影固然是主旋律的，但它不令人厌烦，因为它立足小人物，讲述大事件，不刻意渲染历史，制造史诗，用沉重主题影响人心，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一个真正用身体力行去捍卫法律的权威，去化解国家的危机，拯救普通人生命的 Standing Man。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